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就是出埃及。出埃及记呢，在圣经里面是在第二卷书，可是它对以色列人来讲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卷书。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十五章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经过红海进入到旷野里边去，然后第十五章的后半到第十八章讲到他们走过旷野的道路，就来到了西乃山。然后他们在西乃山那个地方就跟上帝立约，从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到第二十四章就讲到他们在西乃山那边跟上帝立约，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上帝也颁布十诫给他们。然后第二十五章到第四十章呢，就是讲到他们在西乃山那边建造会幕。出埃及记由于前面有十五章都是以埃及地作为背景的，以色列人在埃及那边也住了有四百多年，所以整个出埃及记里边有很多地方就显示出来有埃及的色彩或者埃及的一些背景影响在中间。出埃及记的作者本身也是亲自在埃及那边生活了很多年的，所以埃及的风土人情在以色列的历史文化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埃及的色彩可以在相关的人名、地名、宗教背景、文物制度当中看到它的影响。好比说人名，第一个我们注意到呢，这本书里面不少的人他们的名字跟古埃及象形文字是非常类似的。比如说摩西，摩西这个名字呢它是一个双关语，它在希伯来文里面意思呢就是从水里面拉出来，这个我们在以赛亚书的第63章第11节里面就用到。以色列名呢就是从海里面被拉出来的，这也是摩西的名字，法老女儿在给他起名的时候呢就说明了他的意义，因为法老女儿说这个孩子呢就是我从水里边拉出来了。但这个名字摩西他也是一个埃及文字，好像在埃及在摩西的前后连续有好几个法老，他们的名字呢都是有摩西这个名字，好像杜德摩西三世，这些呢都是有埃及的名字在那个里面的。摩西这个名字呢意思就是某某人的儿子，在这个法老的名字里面有，在摩西的名字里面也有。那摩西的哥哥亚伦他的意思呢就是上帝的名字是伟大的，这个名字原本也是埃及文。在第六章二十四节那个地方提到家谱中间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雅席，雅席呢意思是俘虏，这个原来也是埃及象形文字。再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普铁，普铁呢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二十五节也是在讲到亚伦他们家的家谱的时候特别提到的。这普铁的名字呢原来是埃及文，意思是普他是神，普他呢是原本是埃及的一个神的名字，但是这个人名字呢就是用埃及的一个神的名字来命名，可见的那个时候埃及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影响已经是很大了。还有就是亚伦的孙子叫做菲尼哈，菲尼哈呢这个名字原本的意思 也是埃及象形文，意思就是一个黑人，可能他皮肤比较黑。再有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地名，在出埃及记里面的也是跟古埃及象形文字有关的，或者忠实反映了埃及边防的这个实况。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他们被派去在比东那个地方建造基货城。比东呢，它的意思就是雅顿宫的意思，是雅顿这个神他的宫殿。兰塞是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也是要建造基货城的。兰塞呢，根本就是一个法老的名字，而这个兰塞他原本的意思呢，就是日神叫做瑞他的儿子。这个瑞呢，是在埃及那边他们所敬拜的一个主要的神明。在今天的埃及航空公司，他们的飞机的标志是用一个老鹰，老鹰的头做标志。这个老鹰呢，就是代表埃及的这个主神，就是这个太阳，叫做瑞。尼罗河在埃及文里面就是 Yor， 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也是用它的音译，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称它叫做 Yor， 就是尼罗河的简称。还有他们的一个边防城叫做比哈西路，比哈西路呢也是源自埃及文，意思呢就是一个哈托尔女神的殿。所以这个原本都是跟埃及文有关系的。那还有一些埃及的借用语也是用在以色列的当中，在出埃及记里面还有，比如说在摩西的出生的故事里面，那个蒲草，蒲草呢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狗妹，原本就是埃及文字。那个蒲草香叫做 Teva 呢原本也是埃及文。这个蒲草箱子在旧约里面另外一个地方用到呢，就是挪亚他借着方舟得到了拯救，那在原来文字都是同一个字，就是一个方形的盒子，不过那个方舟呢当然是比较大咯，摩西得到拯救的那个小的蒲草箱呢是比较小的。还有在埃及文里面像石漆，像芦苇，芦苇呢在原来文字就是 Suf， 这个也是埃及文字。其实你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些芦苇呢？好比说在台北的植物园，在台大的周山路上面那个小小的荷塘那个地方，刘公郡的原址那里都有这些的芦苇。芦苇的特色呢，它的茎是一个三角形的，跟其他这些植物那个茎多半都是圆形的，是特别的不一样。它可以长得很高，大概可以到3公尺4公尺那么高，那是可以用来做那个纸，我们称作蒲草纸，也可以用来做这个船，甚至有人呢用这个蒲草船从埃及那边航行，经过地中海出去向西，一直航行到今天的北美洲大陆。那但是这个芦苇呢，它原本的文字也就是埃及象形文字。所以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呢，他们说我们非常怀念在埃及那个地方坐在锅子的旁边可以吃肉，那个锅呢也是埃及象形文字，是一个汤碗。当我们另外注意到的就是宗教背景，埃及的多神背景影响遍及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而耶和华使以色列民能够顺利出埃及，击打了埃及的这些各个神明，其中重要的就是败坏埃及的这些宗教信仰。有学者指出来呢，这个十灾大概每一个灾都是特别针对埃及的某一些的神明来讲的。不过由于埃及的神非常非常多，有全国性的主要的神明，也有地方性的一些小的神明，所以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神明又会受到不同的重视，所以我们在埃及里面呢就看到不同的地方，那他们所针对的他们所拜的神明是确实不一样的。不过确实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第一， 在埃及那个地方，他们是多神的信仰。埃及每一个神明各自掌管天地中间的某一个部分，好像有些是掌管天空，有些是掌管土地，有些是掌管阴间。即使说在亚肯雅顿这个法老的期间，他曾经就是特别把有一个神叫做雅顿神，就是升高成为他们埃及最主要的神明。可是呢，不久等到他死了之后，这个制度也就被废止了。摩西从耶和华那边得到独一真神的启示，这是在整个埃及所没有的。那这个比较像我们在华人的环境里面，华人所在的地方也是拜各种各样的神明，可是呢，没有任何的华人社会里面有独一真神的观念。独一真神的观念是上帝特别启示给摩西的。再有就是偶像崇拜，在埃及的信仰里面呢，他们不只是说拜很多很多的神，而且很多很多的神呢，他们都是有他们的像的。不只是有一些神他们是有人的像，而且还有很多的神呢，他们是用动物的像来代替他，好像说有灰狼，有野狗，有老鹰，有的牛，有山羊等等，那些呢都可以用来当作他们所拜的神明的像。以色列民他们会在旷野里边已经出了埃及，跟上帝立了约，可是当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要造金牛犊来代表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这个呢，很可能就是受到他们在埃及那边400多年经验的影响。因为在埃及那边呢，他们也是拜牛，因为他们对牛看作是非常的神圣，因为牛很有力量，能够给他们很大的这个帮助。可是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呢，就特别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看，我跟你们立约的时候，你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形象。我们所拜的这位独一的真神上帝，他是没有任何的形象可以来代表他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用任何的像来代表上帝，其实都是不合适的。第三个，在埃及那个地方，他们一个很重要跟宗教制度有关的，就是他们甚至看法老就是神。法老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他们看法老呢，就是神的化身。法老所讲的话就是法律，所以埃及他们没有像其他的这些古代近东的国家一样有各种的法典。比如说我们在巴比伦看到有汉谟拉比法典，有乌尔南摩法典，在亚述呢也有亚述终极的法典。可是呢，在埃及那边你没有看到这些法典，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不需要法典。在巴比伦，在亚述的地方，他们需要有法典呢，那个是要用这些法典来证明这些国王他们治理是不是按照他们的天神所颁布的法律来治理，是有他的治理的合法性的。可是在埃及呢，他们的法老就是神，法老自己讲的话就是法律，所以他们不需要有另外的这些的法典。那在埃及那个地方，既然看法老就是神，法老最重要的呢，就是要维护整个宇宙，特别是在埃及那个地方，他们的整个秩序，好像天能够自然的运行，地上呢，每年埃及的尼罗河也能够泛滥，带来大量的泥沙、肥沃的土壤，那这样子呢，埃及就可以发展他们的农业。所以埃及的法老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显示出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一个神，他能够让埃及自然秩序都能够顺利的运行。可是你看，当上帝用石灾来击打埃及的时候，都是用违反自然定律的一些方式。尼罗河里面的水变成血，尼罗河里面的青蛙跳到岸上来，天空的太阳变黑暗了，地上的尘土变成了一个小虫，后来害人，这都是违反自然定律的。像这样子用石灾来打击埃及，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证明埃及的法老他不过是一个人，他并不能够掌管整个的自然界的这些的定律。 他不能够抵挡上帝的刑罚，不能够抵挡上帝的攻击。这个对埃及来讲呢，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破坏了法老是神的这样的一个迷思。特别是最后一个呢，就是有关于第十灾。第十灾呢，上帝击打埃及的长子，这些长子就是埃及每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孩子。特别是对法老来讲，他的长子呢，就是将来要继承他担任法老的。可是法老呢，连他的儿子的性命都不能够拯救，他怎么能够来治理整个的埃及呢？所以这些是埃及的一些背景啊，让我们对于出埃及记可以有一些了解。再有一些文物制度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埃及的建筑技艺超群，但除了法老的陵寝多用很巨大的石头之外呢，一般的建筑都是用泥做砖，而且为了使泥的粘度能够一致，在这个泥的里面呢，还要加上一些草啊，让这个泥的粘度呢就能够一样。而且这些泥呢不是用烧的，是在太阳底下来晒的，晒出来的砖。这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在埃及那边还是用这样子的砖来建造房屋。所以这个可以说让我们对于埃及背后呢这些背景非常了解。还有埃及的蒲草用途很广泛，包括可以用来做纸来写字，也可以做船作为航行的工具。摩西的母亲把这个摩西放在蒲草箱里面，确确实实就是当地的一个背景。而从法老许多古代人物的陪葬品来看呢，埃及早代的金银珠宝它的制作就已经非常的精美了。那大家知道说最有名的就是今天在开罗那个地方有一个埃及的博物馆，它的二楼有一半以上的地方就是存放着图坦卡门的宝藏，其实就都是它的一些陪葬品。那些陪葬品呢，其实以整个的埃及来讲呢，不算是太多，因为图坦卡门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弱小的一个法老，他九岁的时候登基，十九岁的时候就不明不白的死了。但是这是十年中间给他预备的陪葬品呢，就已经成为今天埃及的开罗博物馆那个地方的、这个、镇馆之宝。他的那个棺木呢，是有里面三层外面三层，外面有石棺，里面是木头棺。那那个棺木里面最里层呢，就是一个木乃伊，就是这个图坦卡门的他的尸体。那他的这个头的部分有一个用纯金打造的那个面罩，上面有他的雕像。那这个面罩呢，就成为在这个整个图坦卡门宝藏里面最引人注目的一件。那每个人到那个地方去都要看看。那从这个里面也可以让人看到呢，他的棺木上面还用到这些器具等等的雕刻的东西，陪葬的金银珠宝等等饰品呢，雕工非常的精细。那跟我们圣经里面所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用到这些金银珠宝等等的这些雕刻的技艺等等，可以说在那个上面做一个充分的证明。还有制度方面呢，斯蒂凡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当时埃及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也是学术研究的重镇。埃及的宫廷训练人才，不只是训练埃及那个地方新生代的领袖，也培育邻国的各国的王子。所以摩西真的有很好的机会能够进入到宫廷里面来学习各样的学问跟技艺。而尼罗河定期泛滥，为了重化土地也促成了几何学、数学等等的发展。埃及人重视天象还有医学的研究，特别是后面呢，这个医学方面常常跟各种的法术就相关的。所以虽然埃及没有法典，但是摩西在宫廷里面必然可以接近到像汉谟拉比法典等等的这些古代近东重要的文献。汉谟拉比法典呢，大概是在公元前1750年的时候 所颁布的。那个比摩西的年代呢，大概早了差不多有两三百年。那现在我们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整个出埃及记的神学。出埃及记呢，它不只是历史的叙述，更反映出以色列的神学。过去许多学者尝试用不同的神学主题来贯穿整个出埃及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呢，好像讲到说拯救、立约跟敬拜，这个是出埃及记三部曲它的重要主题。最前面第一章到第十五章讲到拯救，第十九章到二十四章讲到立约，然后第二十五章到第四十章呢，就讲到建造会幕来敬拜上帝。第二个被提出来的重要的神学主题呢，就是上帝的创造。有学者注意到呢，正如创世纪是一卷讲到起源的书，出埃及记也是讲到起源的书，特别是讲到以色列的起源。而出埃及记中许多的遣词用句、主题的发展、文学结构，就跟创世纪的主题相雷同，说明这卷书的主题也是创造。好比说法老杀害以色列男孩，要灭绝以色列种族的性命，都是违反上帝创造的秩序的，因此呢，终究不能够成功。上帝用石灾来打击埃及，这个是指创造的秩序失序，世界都失序了，这是回到上帝创造的初期那个混沌的状态。而上帝使大海分开，让以色列民走干的地方过去，正好像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把海和地分开，让地成为适合人类居住的所在。而埃及军队追下海中被复合的水淹没，好像他们再次经历了洪水的审判。所以以色列民得到拯救，来到西乃山敬拜，以及他们建造会幕都成为敬拜的中心，这都跟伊甸的敬拜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也会很在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创造呢其实真正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还有一个重要主题呢，就是讲到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在二十世纪的中叶以后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主题。那在他们的神学的根据上面呢，最主要就是用出埃及记。因为出埃及记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被埃及人压迫，被埃及人奴役，原本以色列人他们来到埃及是难民，他们是移民，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埃及人竟然压迫以色列人，不但是压榨他们的劳力，压他们成为奴隶做苦工，甚至要灭绝他们种族的性命。所以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埃及，不但是要救他们离开在埃及这个地方，而且要脱离埃及的奴役。那么在中南美洲，在1950年代开始呢，就有这样子的解放神学的产生。因为上帝被认为是穷人的神，为一切受压迫被奴役的人伸冤，带领他们反抗一切的压迫，使他们可以得到政治的自由，不再受经济的压迫跟剥削。用这个观点来讲到解放神学的呢，好多的注释家。但是我们注意到呢，他们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反省，解放神学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些学者不再只是强调政治上面跟经济上面的压迫跟解放，也不再引用马列主义来作为达成解放的一个手段，反而更多回归到圣经，认识到说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重点呢还不是说得到政治的解放或是脱离经济的压迫，而是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专心的自由的可以来敬拜上帝。所以今天解放神学在这上面有很大的修正。解放神学其实原本有很大的贡献，因为他们后来就影响了像黑人的神学、像妇女的神学、解放运动等等。 但是呢，现在这些不管是解放神学、妇女神学或者是黑人神学等等，他们都再一次重新回归到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看到上帝解救人不只是脱离政治上面的压迫，脱离经济上面的剥削，更是要带领人能够脱离心灵上面的桎梏，能够真正的归回到上帝，能够来敬拜神，那个才是我们得到真正的这个神学上面。所以上帝虽然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种族阶级的压迫，但是呢，最终目的却是宗教性的，为了他们能够来服侍神。所以这是我们在下一次呢要跟大家特别来讲到上帝的同在，他们能够敬拜上帝，才是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更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主题。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求上帝赐福给大家，让我们对于整个出埃及记它的背景，对它的主题都能够有更深的一个认识。谢谢各位。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